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理，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我们请康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非常高兴我们又能够一起来听上帝的话哈。这个诗篇四十二篇、四十三篇，刚才尼哥也讲了，这个是在，我叫你尼哥对吧？我三十八年次，你几年次？那么这个诗，这两篇诗篇应该是一篇诗篇，因此这两篇诗篇都在讲到说，神的儿女，而且是爱主的神的儿女，在跟随上帝的路上，有的时候好像上帝有隐藏，有的时候好像事情很不顺利的时候，对神的一种有信心的呼求。我不是很喜欢强调这一类的字眼，对不起弟兄姐妹，真是请原谅哈。我觉得我们现代人实在太自怜了，我们太容易觉得自己很可怜很痛苦，太容易觉得自己真是很倒霉，可能是真的，我那个感觉一定是真的，像我从小就觉得我很倒霉啊，很可怜，很不幸，然后上帝很不公平，那这可能我们的感不是可能，我们的感觉一定是这样子，但是你需要去对上帝有更大的信心，你就越来越能发现你并不是可怜倒霉的，我们不可怜，我们是蒙福的，我们是有福的。我曾经写信给一个姐妹，她是在其他的国家，她是被她的丈夫离弃了，那么她一个人只身在海外谋生，很辛苦。那因为她认识上帝，所以我写信给她的第一句话，我说某某啊，你千万记得你不可怜，你是蒙福的，你是幸福的。哇，他写信回来，他说我刚看到气死了，他说我还不可怜呢，我还不倒霉啊，这样子了。但是我没有办法跟各位说哈，我们怎么样来比较你不可怜你不倒霉，但我的确能说，弟兄姐妹，你去仰望主，任何事仰望主，任何事去思想主，任何事学习是去赞美主，你会发现你越来越幸福，你会发现你其实都是幸福的，可怜是自找的，神帮你预备的都是美好的，即使是你自找的倒霉，也能够因为信靠上帝越来越蒙福。感谢主，我希望我们能够这样，我希望在教会里面我们能够成为蒙福的人，我们能见证出我们蒙福的样式。我在这里也希望不是发牢骚哈，因为整个暑假哈，教会都在忙碌，都在用各样的营会，非常的忙碌。那到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哈，特别是年轻的，实在是很被照顾，很有福气。请各位家长哈，听到也不要生气哈，我是想了很久，还是赶鸭子上架，我就讲出我心里想讲的话哈。一方面，如果我们在生活中碰到很多不幸的事，我们觉得委屈可怜；一方面，如果你生活中真是碰到很多顺利的话，我们可能暂时会觉得有福气哈。一方面，我从小我也羡慕能够，如果我是在美国长大的，唉，该多有福气。那么一方面我们当然是很同情可怜那些在非洲啊或者亚洲啊长大那些孩子的辛苦，我绝对要说我们要尽我们的力量，靠着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让人的生活能够改善，包括让我们台湾的同胞的生活能改善。我们常常祷告，起码我常常祷告，那么在这一两个月我不断地求神降雨，因为我不希望我们没水喝，我希望我们的政治能够更理想，我不希望我们的政治很乱，我不管是谁当选，不管是谁做头，我都希望我们能够很幸福很快乐，各方面都很好。 但是我在这两个月看到我们的信友堂的小朋友们的时候，有的时候看到我们信友堂的老人们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们是可怜还是幸福。有一位信友堂的其实有两位哈，都不约而同的跟我讲，有一个是我问，有一个是主动跟我讲。我你知道我曾经有过这样经验哈，在有个星期六的下午，那么我看到一个辅导在预备水饺的馅子，那么就是应该是国中的团契，他们要包饺子，我看到他在那预备馅子，他预备馅子，他正在挑那个虾的那个肠子啊。所以各位你知道这个水饺是三鲜水饺，是很昂贵的，而且那个虾我还不知道多少钱一斤的，反正那个肠子都挑掉了。那辅导在那里做，我看到我心里有数了，我说怎么你一个人在预备包饺子的馅啊？当然又开始想当年了，我们以前都是大家一起来帮忙的啊！哎呀，这康牧师啊，这是我们现在小朋友被信友堂的小朋友被宠惯了了哈、哦，宠惯了。我说跟他们讲，康牧师讲的，不来帮忙不可以吃。后来那个姐妹跟我讲，康牧师，后来到了5点钟包饺子的时候，有些人来了，他说我就把你的话跟他们讲啊，说康牧师讲的哦，不帮忙不准吃哦。他说马上有2个人就走了，他们根本不稀罕。我实在还是讲，在这2个月，从国中生考高中，高中生考大学，然后到退休会，我看到辅导们那个辛苦，包括每天在教会读书的那些孩子，那个辅导旭伦他们给他们做面做菜做一切。我有一次也有点生气了，我说这么宠他们啊，跟他们讲他们也要洗个碗嘛，最少要洗个碗。那么辅导也说会。就后来我就听到那个厨房里面是那辅导在偷偷的洗，不敢给我知道，因为不要叫我们的小孩子玉手受伤了。也许我应该跟这些辅导讲说，小朋友洗手的时候要用最好的那种什么洗洁精，不伤玉手，就是在那个电视广告上的那个。这次在金山的时候，有一位辅导说，他说康老师，我在外面啊对其他小孩好一点点啊，感谢的不得了哎，信友堂小朋友不太会哎，会嫌哎呦这个虾怎么这么硬啊，没有煮久，没有煮嫩一点啊。另外有一位曾经在其他教会服侍的弟兄跟我讲，他说，我说你带过团契没有？他带过了。我说你带团契的时候，其他教会团契的小朋友是不是比较听话一点啊？哎，苦笑一下，然后哦，差太多了。各位，神是非常爱我们。我再说，我痛恨有那种整人心态的那个班长也好啊，或者是领袖也好，我痛恨那种哈，看到人就觉得人要受点苦，多打几鞭的那种。我痛恨，我觉得我们上帝绝对不是这样的上帝，我痛恨。但是我也要说，在我们人的罪恶里面，在我们的罪性里面，我们需要被修剪被对付，我们尽可能的让人舒服环境好，但是神有的时候的确让我们受到一些看起来是痛苦的事，甚至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受到一些看起来是非常冤枉的事。我们在第一堂有讲，第一堂第二堂都讲到这个作者，他是非常的委屈，非常的可怜，非常的倒霉，他不是因为自己的罪过受到这么多的痛苦。然后在第三堂这里43章的第一节，他求神伸冤， 他是很多的冤屈，很多的可怜。如果这个作者就是大卫的话，他真是够惨了。大卫，撒母耳记下第五章讲到他是30岁的时候做王的。他如果是30岁做王，那扫罗做王是40年，大卫做王也是40年。如果大卫是30岁时候做王的时候，扫罗做王40年，那么扫罗跟大卫共事的时候，包括扫罗逼迫大卫叫他走投无路痛苦的不得了的年岁有多长，我想最少有10年。那是一个不能承受的痛苦，生命的危险，工作的艰难，所以他真是有冤枉，而神一直没有替他伸冤。神一直没有，因为大卫不能伸冤，大卫不能够杀扫罗，他敬畏上帝，他知道这是上帝所立的，怎么搞的？上帝所立的这个人不只是余量，就专门追杀我，我怎么帮他就是专门追杀我，他不能杀他，他很倒霉，他很辛苦，他很可怜。在这个非常辛苦可怜的里面，大卫也发出这种呼喊，耶和华，你什么时候替我伸冤？如果这首诗是指以色列被侵略的时候，以色列人写的就是向不虔诚的国为我辩屈，也就是他们一直在委屈当中。各位，不仅我们受到的委屈、倒霉、可怜可能是真实的，我们也应该求主挪去，我们也应该是尽量把这个社会上这些不义的东西挪走。可是如果我们尽了一切的力量还是有的时候，让我们信靠上帝，也让我们信靠上帝去挪走这些，也让我们信靠上帝去改变这些。不，我们可以喊冤，我们可以求神挪去，但是求神更赐下亮光和真实。亮光和真实就是照着我们自己的本相，让神看到我们自己不配得到任何的好处，让我们也看到我们的上帝在这一切事情里面有他的美意。是我们看不到，我还看不到，对不起，我总是拿我自己做例子，我到今天还看不到上帝为什么只让我有160公分，我实在看不到任何的美意。我既没有上战场太高被人家打死，那么矮一点，哦，感谢主，我没有看到。我想生活里面几千几万几兆件的事情，你可以说上帝如果那样安排会更好，你可以说。我们不是因为看自己、看环境、看别人来改变我们觉得应该改变，然后上帝无话可讲。我们如果只这样的话，也许是应该的，但是当我们看到耶稣，看到十字架上的耶稣，我们知道他的爱，我们知道他的能力，我们就默然不语。不但默然不语，我们因为信靠他，我们对这些就能够产生一种信心，包括改变的力量。各位注意，我们并不是被动地承受这些艰难，而是我们更积极地能够在这些艰难改变也好，不改变也好，我们不发怨言而发出赞美。诗篇42篇、43篇，一方面求神辩屈，求神伸冤，也就是求神把这些我们不当受到的这些难处拿去；一方面他继续不断地赞美上帝，为着将来神一定会成就的永恒的救恩，我们赞美上帝；为着过去神已经叫耶稣基督和所有我们身上的事情对我们有造就，我们也赞美上帝；为着我们今天所碰到的艰难困苦和喜悦的事，我们也赞美上帝。这些非常的多。有的时候从小，这里我看好像没有几岁的小朋友啊，我自己觉得我有委屈过我的孩子，我也记得我受过老师的伤害过，而且是很重的伤害，我很痛心。我也记得我在传福音的时候受过难处，但是我也知道，我现在知道我更是伤害过很多的人，做过很多的错事。那这些事情我们需要，一方面你把你的心意向神面前倾心吐意，你把你的难处讲出来，主你替我伸冤，主你降下大雨，主我们台湾很需要雨水，但是你求神降雨的时候，你也记得我们不配有这个雨水，你求神给你智慧给你能力的时候，你要知道你不配， 你多仰望十字架上的上帝，你越看到你自己，也看到上帝的恩典。今天我介绍一本书，这个人不能说他有冤屈有委屈，但是也可以说他有很多的冤屈，很多的委屈，很多的艰难。就这个人实在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一个女孩子，很善良，但这个女孩子呢，她所遭遇的事情真是非常辛苦。说真的，我甚至不知道她的英文名字是什么哈。我是看了她写的，人家帮她写的书叫 May's Boy， May 是 May， 五月那个 May， 所以我们就称她是 May 啊。这个 May， 这个女孩子她是信靠上帝的，她一直都信靠上帝。我相信起码在书里面她不太有抱怨上帝的情形，她也不太觉得她有什么委屈。我是自己投射一下，我觉得她委屈真够多了，我觉得她冤枉够多了。她的委屈冤枉不一定是像我们有的时候碰到的委屈和冤枉，譬如说警察抓你超速，你觉得委屈冤枉了；譬如说你应该升迁而没有升迁，你觉得委屈冤枉了；譬如说你的父母怪罪你凶你，其实你是很有理由的，你委屈冤枉了，这些可能都很多。但是妹呢，她基本上我没有看到她有什么抱怨，但是如果又就我们的心态来讲，我们真的是会抱怨，因为她实在太委屈了。这个妹，这个女孩子，我也不知道，书里没有讲，她大概是也是20世纪初在英国出生的。那么她家里不是一个富有的人家，她在12岁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那时候英国不能说全民皆兵，全民都要为这个战场战争做一些工作。那么这妹呢，就到英国的火药工厂去做那个装填炸药的工作。我讲到这里，你们大家已经猜到了，有一次爆炸了，她被炸的真是，她能活下去是奇迹，她脸上也受了很多伤害，很稀奇。到后来，经过很多次整容，她脸上没有留下什么痕迹，这是遍体鳞伤。可是12岁被炸的那一次以后，她就再没有长高过。她的身高，那个书上讲是4尺6寸，我不知道是换算我们这个公分是多少，我想大概1米4、1米5之间吧，差不多这样，个子不高哈，4尺6寸，他很瘦小。那算是他没有死，脸原来都被炸伤了，全身都受伤了。各位，你这冤要向谁申？你是向谁请求赔偿？我再说，我希望我们基督徒不是没有正义感。我在说我希望我们基督徒不是那种消极的宿命了啊，一切都在主手里，所以老板做错了我们也不讲啊，丈夫或者父亲做错了我们也不讲啊，就忍受，眼泪往肚子里吞。我们绝不是这样的，我们是主持正义的，我们是不仅是求神伸冤，我们也替人伸冤的。你在圣经里你看到这样，我们看到我们上帝是公平公义的神。所罗门被百姓称赞，就是他能够判断哪一个那个孩子到底是哪一个女人的孩子。我们要公平，我们在这世上要公平。基督徒的特点就是要改变这个不义的世界的特点。但是这种能力从哪里来？这种方向从哪里？从神这里来。现在又请各位原谅了，我们在社会上所看到的，每个人都在自己占便宜，而在喊自己有冤，而不去想到说我们占了多少便宜。我看现在每个人都要上一下街，老师要上街，家长要上街，学生要上街，老板要上街，政府要上街头，对不起，老教授也要上街头，工人要罢工， 每个人都说不公平。哎呀，你说康牧师，你刚刚也在叫不公平啊，为什么我们信友堂小孩被宠成这个样子呢？我们应当把那不公平的事情消除，但是求主让我们看到我们在上帝面前白白得了恩典。你从这个做你生活中一切事的出发点，从这个做你生活中对人对事求公平求让爱的出发点，就是你是一个罪人，上帝没有按着你当得的罪过刑罚你，让我们的主耶稣替我们受刑。我们因此知道上帝的安排作为是美善的。我回到妹，在他的生活里面，这一个就足以叫他抱怨了。四尺六寸，再没有长大过。我听过很动人的故事。我在小的时候，大概是初中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我爸爸系里面一个客座教授，是一个犹太人。犹太人很聪明，他是数学系的教授，然后他来我们台湾，然后我跟他聊天，他就说到他有个儿子。他说他的儿子呢，原来小提琴拉得很好，很多犹太人那个音乐非常棒，包括很多小提琴家是犹太人，小提琴拉得非常好。我忘记是几岁，可能跟妹的年龄差不多，就是他被炸伤的年龄他差不多大的时候，大概是12岁左右的时候，他的老师，那个老师的名字应该叫伊万·格拉米尔，是应该是去年去世一个非常好的小提琴家。他的老师跟他讲，你永远不会成为世界第一，就是你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小提琴手，你在乐团里面也可以绰绰有余，但是你要成为一个独奏的小提琴家，你不会是一个世界最好的。当然刚才我讲的有点冲了哈，就是老师这样告诉他。那个教授跟我讲，他儿子从那天开始不再拉提琴了，永远不再拉了，然后对上帝有很大的愤怒，他为什么不能成为世界最好的小提琴手。各位，你懂我在说什么？就是你要抱怨的话，你可以有很多抱怨啊。各位，我是三流的小提琴手，叫我这个不会拉提琴的，我现在都会感谢的不得了了，哦，太棒了。可是这个人，这个孩子，我当然不能抱，我不能够说他生气是没有理由的。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人，每件事生气都有理由。他觉得他可以更好，他觉得应该把别人踩在脚下，他觉得他可以更优秀。妹呢，12岁以后，她本来出生就已经比较贫穷了，然后又个子这么小，那么就学什么？就学护理。他就护理，而且他专门照顾那些小孩子，他学的。那后来他稍微大一点的时候，他后来就到美国去了。他在一次大战的时候，就是他还没有进工厂工作的时候，那时候后来也有美军参战，就到他的这个家里面。到他家里面，那么有一个美军很喜欢这个小女孩，在战争完了以后，那么还很喜欢她。我记得应该是妹大概17、18岁的时候，这个 soldier 呢，后来就希望她嫁给他。那这个美军呢，后来就娶了她，把她带到美国去了。带到美国，这个美军跟她一起奋斗。也是在乡下种田，但这美军有一个战争中的一个病，就是在那个战火当中啊，精神不太正常，常常会就在工作辛苦的时候就会哭，坐在一个地方哭哭哭，然后可能也有一些内伤，你知道一次大战那个时候医疗不是很好。后来她的丈夫就死了，那么他们总共生了五个孩子，妹都把她养大了，也都自立了。 在他差不多40岁的时候，另外一个木匠看上了他，就跟他结婚了。于是他们也是在乡下呢，就盖了一个小房子，然后木匠工作，妹自己也是就是很喜乐的继续在医院里面服侍，做义工，照顾孩子。这里面很多他的故事，怎么样教那些小孩子成长。但是我看到就是这两件事情，包括他12岁时候受伤，包括他的丈夫的死去，包括他还碰到过他们的家被那个火烧掉，这些都是任何一件事都足以叫我们痛苦死亡，叫我们受伤害。我绝不是不同情人，我绝不是不同情刚才那个拉小提琴那个孩子，我绝不是不同情有些在婚姻上或者是家庭或者什么受到伤害，然后精神就不是很正常，或者是心灵就不太健康的人，我不是不同情，我正是同情。我希望我正是同情，如果我不同情，求主赦免我，也给我同情的心。但是我要说，各位，你在那里自怜和抱怨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你在那里抱怨上帝，而且不断的数说你是多么的倒霉，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Jonathan Edwards 曾经说过，他说哈，我们人呐，每每喜欢把自己的痛苦啊说，而且不断的说，越说就越大，然后每说的时候呢有一种快感，因为觉得自己很英雄啊，很伟大，承受了这么多的这个痛苦。我自己有一个经验，就是在当兵的时候就会这样，那写信给家里人都是把班长讲成恶魔一样，哎呦，要我们做100个伏地挺身，其实就是50个变成100个哈，要我们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扩大我们的。他说 Jonathan Edwards 说，越说我们就觉得自己越可怜，越倒霉，越委屈。 Jonathan Edwards 也立志说，我们不要这样，他说我不要这样说，我要多述说上帝给我的恩典。各位， Jonathan Edwards 我说这些，圣经说这些，并不是叫我们做一个文宣队，一天到晚只喊万岁万岁，民间疾苦都不讲。我说了刚好相反， Jonathan Edwards 也好，妹也好，圣经里面叫我们多信靠上帝，不发怨言，不发抱怨，多赞美主的这些人和上帝本身，都让人产生更大的积极的力量，而不是消极。妹的丈夫的死亡，他们的房子被火烧掉，也可以叫人很消极。我也看过这样的事情，我也听过这样的事，我也碰到过这样的人。感谢主，他还是继续在服侍，他继续在他的生活中喜悦的服侍，信靠上帝。然后下面又一个打击来了，他跟他的先生非常相爱，我不能说打击来了，沉重的功课来了。他们那时候住在 Wisconsin 的 Milwaukee， 然后有人那里的社会局呢，就有一天写信说，有一个小男孩现在6个月大，生下来就被父母抛弃了，父母在哪也不知道，反正就被抛弃了，眼睛是瞎的，然后应该是脑性麻痹，而且严重的脑性麻痹。听说他以前做这个儿童看护做得非常的好啊，能不能，他愿不愿意收养？妹那时候已经40几岁了，他愿意，他就收养，他跟他先生就收养这孩子。这个孩子已经6个月大了，但是呢只有3磅重，就是他都不太能吃，以前靠打点滴，不太能吃，眼睛呢看不见了，眼睛不断的流脓，后就是不断流脓，所以他连眼珠都没有，后来是医生用手术把它拿掉，就不知道为什么会溃烂的这么厉害。他形容是好像一团面条一样，把它拉起来一放，掉下去了。 不能看，应该是能听，不能动，他没有任何的动作。妹是一个四尺六寸，大概只有四十公斤左右的一个女孩子，现在已经四十几岁了。她很爽快的就答应照顾这个孩子。第一天，她花了半天的时间，叫这孩子要能够吸这个奶瓶。小孩不会，那个奶瓶不是纯粹的奶，还有一点这些像 cereal 一类的东西，就是很软的东西泡在里面。他不会，他这个小孩不会，奶瓶放他嘴里他不会吸的。妹就花了半天的时间，他书上说他就贴着这个孩子，脸贴着这个孩子，然后吸东西的声音给他听，那个肌肉呢也让那个孩子感觉，然后不断跟这孩子讲话，宝贝宝贝，你吸你吸，这小孩叫 Leslie 哈，吸，小孩不懂，继续这样。各位，你能做多久？第一个，我根本不会要这样的小孩，我没有这样的爱心，我会替这个小孩打抱不平，抱怨上帝，对不对？然后本来是告上帝，是因为我自己的矮小，不够英俊，告上帝。然后过去的婚姻告上帝，然后过去的被炸掉是爱国，在工厂里工作，十二岁的女孩子好像还不到，被炸成这个样子，我告上帝，上帝瞎了眼，我告上帝，告上帝让那场大火把我的产业都烧掉了，我告上帝，我会告上帝。哦，现在又多来了一个小朋友，我也可以告上帝。你不信上帝，你要对上帝任何抱怨，我也只能说我没有话讲。我们从理性来讲，你可以抱怨这个上帝，可是我们是基督徒，让我们听到上帝的话，他是全能的，他是智慧的，他的带领是美好的，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是能够消除所有罪恶和痛苦的，让我们就信靠这位上帝，让我们来自己也走得好，也让别人能够在我们身边更加经历到上帝。很稀奇，一个下午的时间就这样叫他喝东西，小孩最后会喝了。有多少的母亲，有多少我们喂奶给孩子觉得这是自然的正常的，英文是 take it for granted， 应当的，居然有一个孩子他不能够吸奶，他没有这种能力。哎呀，上帝为什么让这种废物产生？是我再说，许多的作品，我以前的神学就都会抱怨这些，而从来不会解决这些问题。妹让他能够吸，能够吸，能够吸。好，感谢主了，他能够喝东西了。但是这个孩子不能动，什么大小便啊，什么都不能自理。现在他可以做一件事，就是吸东西。我们爱人是有力量的，而且是造就人的。有的时候我看到一些慈善者，或者所谓的 philanthropist， 有些慈善家，包括十九世纪被那个 Dickens 讽刺的那些，很多时候我们在爱人帮助人的时候，好像并不是真的在帮助他，只是在满足我们的一种自己我很有用的欲望而已。妹不是这样，我们也不应该是这样。我们在帮助人的时候，我们希望有一个情形，就是我们希望他能自立，而且不但希望他能自立，我们希望他是有用的，而且不但是他是有用的，我们希望他自立自强，有一天可能用不着我。对不起各位母亲，我又要浇你的冷水了。我发现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人带人的时候，我们不希望他自立，希望他永远在我们身边，我们更怕有一天他比我们更强。我们的上帝不是这样，妹也不是这样。我们倾囊相授的爱人帮助人，不是我们大方，是因为我们信一个上帝，他要我们爱人像他一样倾囊相授，不必担心你人家会比你优越， 不必担心你教好了一个人，你的那个重要的地位就少了一个。妹是对她的这个小 baby Leslie 有最大的爱，但是呢她也有要求，而且她不断的在为这个孩子祷告，她让她能够让她能吸奶，然后小孩慢慢大的能喂 solid food。 各位，这都很难，一般的 baby 会哭，一般的 baby 饿了会哭，这个孩子不会哭，这孩子什么时候醒什么时候睡也不知道，因为他眼睛是闭起来的，他的眼珠已经没有了，他的眼睛因为不断流脓，那个妹天天亲亲亲到最后就是没有脓了，不流了，他眼睛也没有再打开过，但是他没有任何的反应，没有任何反应，他饿了也不会哭，所以妹就每4个小时喂他一次，喂的时候祷告，对他讲话，跪下来祷告，没有动。1岁的时候开始喂 solid food， 也是很辛苦的，让他慢慢就是贴着他，让他知道怎么样吸，怎么样弄，小孩会了，但是胃口很差，个子很小。这个时候妹已经随着这个孩子慢慢长大，她也慢慢老了，她50岁了，人家都说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这种小孩很累，把他送到救济院去吧。他说神，救济院要我来照顾，我认为上帝要我照顾，我就照顾他。这个小孩会害怕，这个他知道，妹的动作非常轻微，可是他说他很喜欢抱他，他觉得这个孩子需要抱，抱他的时候那小孩会僵直一下，啪，但是他好像受到惊吓，他一直爱抚他爱抚他，慢慢他会稍稍软化一点。他非常相信一件事，孩子需要爱。那么到他5岁的时候，这个孩子呢稍稍知道在妹抱他的时候会放松，那个头会靠在他的肩膀上，他每天为他按摩，因为这样不能动的小孩肌肉会萎缩的，为他按摩，拉他的脚，拉他的手。6岁的时候，他让他晒太阳，接触大自然，随时需要扶着，一不扶他就像，记得吗，他像面条一样就垮下来。他不断地跟这个孩子说话，乖宝宝，今天我要做一个苹果派给你，你现在闻到在火炉旁边，你闻到的是火的味道哦，不要碰火哦，它很烫哦。乖宝宝，爸爸回来，你听得到听不到？他会咬你抱你，小孩从来没有任何的反应。他为这个孩子不知道掉多少眼泪，但是他信靠上帝，他没有抱怨，他是喜悦的。他到哪里都带这个孩子，因为这孩子不能有1分钟没有人照顾。他自己，各位，好像是40公斤左右，这孩子越长越大了，他抱着他上杂货店买东西。那么 Milwaukee 附近的那个警察大家都知道他，那会给他一些方便，但是他很幼小。到7岁的时候，他说他要教这孩子走路。各位，他不是在宠一个宠物，他在爱一个人，他要让这个人能够成长。他祷告，他知道完全依靠上帝。他丈夫是木匠，也很会做这些东西，他也要教着孩子怎么走路。他不是要养一个孩子，孩子粘着他，然后大家来照相，哦，这么可怜的小孩，哦，这么有伟大爱心的妈妈，随时没有陪着他，他要这个孩子能够自立，有一天甚至会离开他。他不是要粘着人家的，他用一个皮带哈，把这个孩子跟他绑在一起，然后还有一些其他东西，让他的脚贴着他的脚，就是他出去走路的时候，他希望这个孩子能学会怎么走路。从7岁开始到10岁，一步路都不会走。他们家那边有湖，你知道威斯康星很多的湖。后来他就想到了，他在这个之间也问过专家，这些智障残障的医院专家， 通通都没用，他太严重，这小孩不可能好的。哎，他不知道怎么想到说水疗，他就叫他丈夫啊，每天抱这个孩子玩水，甚至在水里游泳哈、啊，这样，这个有一天，这是一个有爱心的妈妈，她看得到，她大叫，她手会动，她的手会自己动一下，哦，然后她就继续的努力，教她能走路，慢慢她可以坐了，慢慢她好像可以动一点了，邻居都看到很可佩，但是邻居说你在浪费自己的生命。妹说我的生命没有浪费，我是在靠着上帝的恩典帮助上帝所造的一个小男孩，无辜的。妹没有讲说神求你伸我的冤，但是我就带他说了，好像神要伸他的冤，神也要伸这个孩子的冤。但是神伸冤是靠着耶稣基督的舍己，神伸这个冤是靠着圣灵的大能，神伸这个冤也是靠着神在我们身上，我们这些无用的仆人所做出来的事。好，慢慢他真的会勉强可以走一点路了。他可以像蜗牛一样扶着东西慢慢的走。那么妹不是没有感情的人，看他走那么慢，书上说他眼泪像断线的珍珠一样不断的流。这个孩子十二岁了，不能照顾自己吃喝，但是妹觉得神已经在他身上有很多恩典，神让这个不能动的所谓的废物能够动了，能够走路了。于是他又有一个祷告，十二岁的时候每次有特别奇妙的事情是他有新的祷告。他说神啊，你造的每个人，你做的万物都有它的功能，你让这个小孩的恩赐会被发掘出来。我不要他终日躺在床上虚度光阴，如果没看到这个世界上，包括在我们台湾这么进步的地方，终日这么多小孩不是躺在床上，而是坐在电动玩具前浪费光阴，我不知道他会多难过。他会把这些小孩叫出来，让他们教他们怎么走路，怎么工作，怎么帮爸妈洗碗，怎么上进。好了，哎，他看到这个，他总是尽量刺激这孩子。他和他先生都喜欢音乐。他发现这个孩子对音乐好像有一点点的反应，给他一根橡皮筋或弦的时候弹一下，他好像有点反应。在 Leslie 十三岁生日的时候，他们买了一台旧钢琴，放在他的房间里面，就看看，就是有机会在他旁边弹弹琴嘛。当然，他们也放这些唱片啊，旧的时候唱片，也没有太多进步，没有什么。十六岁的时候 ，Leslie 十六岁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凌晨三点钟，他们夫妻都已经睡觉了。各位注意啊，这个小孩自己还不太会走路，扶着可以走路，不太会做事，吃东西都是用手吃的。三点钟，妹听到有人在弹琴。有钢琴的声音，他以为电视忘了关，下床要关电视，电视是关的。琴声从 Leslie 的房间出来，他一去，乖乖，这个孩子在弹柴可夫斯基的第一号钢琴协奏曲。那个小孩手都抓不住什么东西，在弹琴的时候行云流水。我知道我每次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或者是各位这些 我不知道你在网络上，我也不知道现在妹还活着不活着，如果活着也是100岁了，所以我想她大概已经死了。但你可以找到 Leslie， 就是她的孩子的这些在教会在各地演奏和演唱的事情。她没有学过一天音乐，她只听过。在我看到的很多人，包括书上，包括我们现在我们最刺激最震撼的就是这是一个神迹，这个孩子有这样的天才。我承认是这样，可是我宁愿说我更愿意看神在妹身上是一个神迹。没有人会看妹的，她也不会弹琴，她很瘦小娇小，她弹得很棒。那妹当然就哭了，感谢上帝。她向上帝祷告说，你让这个孩子的恩赐被发掘出来。好，后面的事情呢，就是我不要多讲的了。她当然出名了，她当然上电视节目，当然有很多人来访问她了。这个孩子任何的乐曲听过一遍他就会弹，一个音不走，会加上一些装饰音。任何的每一个访问的记者都很稀奇，从哪里来的，从哪里来的这个能力。那么那些我听说也有他的 CD， 以前应该是他的录影带哈，但是我自己没有看过，我在美国很多朋友看过。不过我们回到他继续的成长，他16岁第一次弹琴，然后在他17岁的时候，妹就慢慢开始教他怎么样处理自己的大小便。各位，大小便还是妈妈在做，帮他清，怎么样自己洗澡，怎么样刷牙。妹和他的先生，起码在这个书是1980年代的时候在美国出版的，那么我们是80年代末期中国组织学学会翻译的，中国组织学学会翻译的名字叫蓝莓的男孩，蓝天的蓝，梅花的梅，蓝莓的男孩。我不知道这个书现在还有没有，我们图书馆是有哈。他们生活还在那个小房间里，如果是有一点商业头脑的人，不知道这个孩子可以摇钱摇多少树下，摇多少钱下来了。甚至我在这里用这篇诗篇来讲他的时候，我看妹在天上有知也会抗议，康牧师，我没有向神求深渊过，我只有向神充满了赞美和感谢过。她非常的喜乐，这个女孩子，这个老太太，这个中年妇人，这个所经过的坎坷是很难想象的。各位，她也会发脾气，而且她非常凶慧。当她看到有人歧视或看不起或开这些孩子玩笑的时候，她会很严厉的责备人。她也会很严厉的劝这个世界上很多自怜的人说，如果你觉得你很倒霉可怜的话，去领养一个这样的孩子。我比你们都瘦小得多，知识能力都比你们小得多，我靠着上帝。妹说这个当然不是骄傲，是骄傲一切就前功尽弃了。我是求主帮助我们。当我有听到有人有青光眼慢慢看不见，我也曾经碰到过这样的人，我劝他振作起来，这些人什么都听过了。我还没讲话，他就说，康牧师，不是每个人都能做海伦凯勒。他青光眼就慢慢看不见了。我曾经碰到这样一个弟兄，是在国外碰到的。他一直到今天，我想我第一次碰到他，他的眼睛越来越看不到，到今天应该也快要20年了，他始终没有振作起来。我猜他没有振作起来的原因，一个原因就是他原来的身份太高了。他原来是一个电脑公司的一个地位很高的主管，当他青光眼让他急剧的视力衰退的时候，他不能承受这个事实。 求主让我有同情的心，我们都要有同情的心。各位，请你为我祷告，我实在缺少同情的心。如果我是妹，我的结果就是骄傲；如果我是妹，我的结果就会斥责那些没有办法起来的人。你是什么？你是扶不起的阿斗啊！各位，如果我们的能力，不管是我们自身的，我们自身还不错，或者是我们因为信靠上帝，我们帮助了很多人，我们总不可以骄傲，我们总要有一个怜悯的心。我不知道英文那个 kindness 怎么翻译最恰当，我觉得我很缺少，我对人不上进不努力，对基督徒，包括我们信友堂这些被宠坏的孩子，我觉得从小到老的这些，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被宠得这么厉害，稍稍有点不如意，我们就叫，就抱怨，我除了骂人，我除了不满以外，我没有那种从神来的力量，给人盼望，给人持久的行动，和这种持久行动里面的 kindness。 各位，我们需要上帝带很坚持的，很不自意的，很温柔的，很坚定的。我曾经跟一个姐妹讨论 Mays Boy 这本书，她说我如果到天上，我的邻居是我一定要选妹，不过她说可能已经爆满了。一个非常弱小的一个女孩子，一个姐妹，我可能也不适合拿她做代表，各位也请你不要拿她做代表。不是你去领养一个小孩都会在十几年辛苦之后有一天他能弹柴可夫斯基的钢琴协奏曲，不是的，恐怕很多不行。神替我们伸冤，神让我们看到他的工作的奇妙，很多时候我们在人间不一定看得到，但我们有信心。我们在肉眼看不到的时候，我们应该做这样的祷告，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你光照我，你带我到你的圣山，带我到你的居所，你光照我，让我看到你的丰富，看到你的智慧。这个丰富和智慧怎么应用在我生活中现在的这么不公平或者这么艰难的世上，我不知道。但是当我在你的光中，而不在我自己的死因幽谷和怨恨当中的时候，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是，妹也哭过，妹也哭过很多次，但是那个哭里面都有盼望，而不是怨，苦读的哭。我的心啊，你为什么忧闷？我为什么忧闷？因为我有困难。我的心啊，你为什么在我里面烦躁？为什么烦躁？因为有叫我烦躁的事，天天都有，时时刻刻都有。但是应该做的不是继续烦躁，继续忧闷，是去仰望神，是去称赞神。他是我脸上的光荣，他是我的神。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感谢你有如云的见证人在我们身边。主，也许很多人会很兴奋地想要看妹她的录影带，特别想看到 Leslie 那个瞎了眼，从来没有受过任何音乐训练的人，如何能弹出那么好的音乐。主，求主让我们更想仰望十字架上的耶稣，因为这一切的事情成就是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